薛丁山三打樊梨花，真不是个东西，怪不有人说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，这话也不是完全没道理。打得热闹的时候，火上泼油，三员李靖来了。李老剑客听完程咬金的介绍，火撞丙梁门呐、啊！我见见二路元帅，我瞅着这位二路元帅龙虎状元何许人物？我问问他为什么打我徒弟。程咬金一看呢，这事儿坏了，坏了，想压迫也压迫不住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在前边开路，领着老剑客来到洞房。
我就这天要热大套了，这会儿连男带女，连吵带狠，
薛丁山还发疯呢，不依不饶，咬着牙瞪着眼珠子跟牛一样闷闷直吼啊。程咬金喊了一嗓子，哎，静一静，看看谁来了。三员李靖李老剑客到，人的名书的影，那李靖的名望太大了，练武的有不知道风尘三侠的吗？德高望重啊，这一报名马上就肃静下来了。薛丁山呢也不消牛叫唤了，一听什么三员李靖来了，哎呀，李老剑客，我老师王禅老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，武林当中，练武术的当中，风尘三侠名列前茅啊，特别是李靖，那叫李半仙呢，连我师父王禅都威敬他三分，怎么今儿也到这儿了？薛丁山也不敢发疯了，站直了身子，甩脸观看，一看程咬金陪这个出家的老道，上中等的身材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九梁道巾，灰布道袍，圆领大袖，背背宝剑，手执拂尘，飘飘然，神仙将士，耳目如电，稳如泰山。这玩意真压茶，要不说男人嘛，得有男人的气魄，得有男人的风采，稳稳当当，还不失为举止潇洒，这才受人尊重。要不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跟剁尾巴猴差不多少，奔奔直蹦，摇头晃屁股，你说谁能尊重你？何况李靖名望先声夺人。薛丁山看罢多时，低头不语。程咬金陪着李靖来到薛丁山近前，道爷，你不想见见人物吗？这就是大唐朝当今顶天立地了不起的人物，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专打老婆的薛丁山。哎，我接着接着，哟，这话太挖苦人了。薛丁山听了这话，脊梁沟都冒凉气儿，脑瓜皮都发麻呀。李道爷离着薛丁山有五六步远，平身站住，歘把拂尘一背，脸就沉下来。无量天尊，你是薛丁山吗？哎，就这口气，他是老前辈那是。薛丁山迟愣了一下，啊，不错，正是薛丁山。闹了半天，您是李老剑客。算了算了，别说了。我二路元帅，哎呀，我真没想到，我这一见面发现阁下一表人才，嗯，长得不错呀。可是你这个人做些什么事情？真叫人难猜难泄，莫非你有病吗？有病找先生看一看。我不管你打不打樊梨花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你为什么打我徒弟薛应龙？为什么？薛丁山现在才知道薛应龙是李靖的徒弟，原来没人对他说过， 知道这下捅了马蜂窝了。老前辈，他我你什么？你脏心烂肺，你不够良品。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，首先人品端正，还得有容人之量，这才够个男人。你看看你，心胸狭窄，脏心烂肺。我就问你一件事，你说我徒弟薛英龙是樊梨花的奸夫，你大言不惭，连喊再叫，你把证据给我拿出来。拿出来什么证据？提不出证据来你侮辱人，应该怎么办？你说，那是个孩子，充其量才14岁个孩子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这孩子羞臊的是一钱不值，你不但往你脑袋上扣10亏子，你还往别人身上泼尿啊！你是个人吗？你把证据拿出来。要了命了，这阵薛丁山无地自容，上百双眼睛全盯着他，谁都不言语。那李靖是大发雷霆啊，像这有程度的人很少发脾气，可见这回把他气坏了。薛丁山嚷嚷了半天没词儿了，哪来的证据啊？也感觉到刚才自己说那话忒有点过分了，面红耳赤，着汗珠子顺着下巴跟地大大往下直淌。李靖最后点了点头，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了，冷笑了两声，好好啊，当初你老师王禅在我面前吹嘘过你，说他收了个宝贝徒弟叫薛丁山，为此我还替他道喜，哈哈，没想到你老师王禅瞎了眼了，他看错了人了。究竟你是个什么变的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看来贫道我也打错主意了，我让薛英龙到两军阵前为国出力报效，没想到刚一出事遇上你这么个丧门鸟。什么不因为把孩子胖揍一顿，他那小心灵里受了严重的创伤啊！好好好，我把我徒弟领走，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，在哪儿吃不了口饭呢？非得在唐营你们眼皮底受气吗？英龙啊，师父，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。真叫人下不来台啊。程咬金你看，老剑客，你损的他也够瞧见了，看来您那多少也出了点气儿。英龙这孩子挺好，来的日子虽然不多，大家都喜欢他，当然了除了薛丁山之外，大伙跟他处的都不错，你要把他领走了我们大家有点舍不得。道爷能不能消消气儿把孩子留下？不行，一定领走。英龙收拾东西，师命难违呀、薛英龙还不乐意走，你说在香山大白云观太寂寞了，这一出事到了唐营，男女老少有说有笑，这多好，这又回去受那个清苦，他不愿意，但是老师做了主了，当徒弟的不敢不听啊，从心往外是难舍难离，掉着眼泪把东西收拾了。程咬金还想说什么，再看三元李靖把拂尘一换，冲着薛丁山点点头，姓薛的你就照这样往下走吧，有你的好瞧，你是自作自受。英龙走。大家眼巴巴看着三元李靖把薛英龙带走了。哎呦，薛英龙这一走啊，樊梨花在旁边也有点心疼啊，舍不得， 你说这孩子招谁惹谁了，挨顿胖揍，掉着眼泪让老师领走了，说我们这些人不懂人情，都什么人呢，都是就更恨薛丁山，一伸手把宝剑夺过来，奔薛丁山就来了。姓薛的，你三番五次对我无礼，今天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一定要报仇雪恨，你招宝剑。这一宝剑奔薛丁山的脑袋就劈下来了。大伙呢，光注意薛英龙和三元李靖了，没防备到樊梨花有这手，等要看见也晚了。电光一闪，就到了薛丁山近前了，把程咬金给吓得心头一凉，完了完了，这一宝剑把脑袋劈成两半了。可是薛丁山一不躲二不闪呐，薛丁山把眼一闭，把脖子一挺，来了。与此同时，程咬金发现薛丁山两行热泪夺眶而出，哭了。可见这回的良心上受到巨大的震颤，这回可能是明白过来了，但是也抱着视死如归啊，干脆以死以谢天下，觉着谁也对不起了，流眼泪是为这个。但也没想到樊梨花这个宝剑已经到了薛丁山脑门子了，那么薛丁山要还手要支吧，那就真砍了。薛丁山没动，樊梨花这手也就软了，最后手腕子一翻，宝剑偏着过去了，没砍薛丁山。樊梨花嘡啷啷把宝剑扔到地上，一跺脚也哭开了。哭完了，吩咐身后的丫鬟赶紧给我备马回韩江关，走人。大伙一个劝的都没有，不是说樊梨花没人缘，没法劝了，说点什么呢，请了一回挨回揍，请了一回挨回揍，你用什么话安慰人家，那数落薛丁山那些话都说绝了，你就查字典也找不出再挖苦的话来了，你怎么解释啊？就这么的，樊梨花是服气离开唐营，翻回头再说帅仗的薛仁贵。薛仁贵气死过去了，又明白过来，是哇哇大口吐血，把李世民气的一脚把龙书案都蹬翻了。皇上也真动怒了，不管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薛仁贵吩咐一声，来呀，把薛丁山这个冤家给我带来。捆绑手一大帮去了，没好气儿，连皮带打，像抓臭贼一样把薛丁山推进帅帐。薛丁山扑腾就跪下，爹，薛丁山呐，你管我叫什么，谁是你爹？
你是我爹呀！
从今以后，你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呀！咱是冤家对头，我欠你的冤孽债呀！推出去杀了，杀了！要不杀薛丁山，我抹脖子！薛仁贵多沉稳，气疯了都，都变态了。满营众将一看束手无策，把薛丁山推出去，
杀，马上就杀。
那刀斧手还犹豫了一下，一看这大帅急眼了，杀吧，把鬼头刀是高高举过头顶。
薛丁山一闭眼，喂，
等着掉脑袋。还得说程咬金呢，程咬金跟着来的，程咬金一看下马爪了，老程想的全面啊，低头这薛丁山真要掉了脑袋，整个就得乱套啊，元帅连气再疼就得死，这时候我不出头谁出头，老程也是硬着头皮啊，喊了一声，刀下留人，别杀别杀别杀， 刽子手把刀又放下了。程咬金进了帅帐，元帅，元帅，我说几句。
老人家，莫非你还要给他求情不成吗？
你要给他求情，免开尊口。今天我不杀薛丁山，我就不活着了，我死在你老的面前。
掌柜，掌柜，
掌柜啊，你消消气儿。容我老头子最后申诉肺腑，那你听着，我说的没道理，要不对，你随便杀，你抹脖子我也不拦着。那么万里有一有点道理，你还得接受啊，老人家。那你说吧。
是啊，先叫他活一会儿啊。我说，
仁贵啊，大帐里没外人啊，有什么我说什么。方才你没在近前，我老头子在跟前，发生这些事儿一幕一幕，任何人的表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现在我发现丁山呐，真是后悔了。
老人家，您钻到他心里去？
不，不用钻心里头去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来了。三元李靖指着鼻子挖苦他，他低头不语。哎，当然了，也许他不敢。樊梨花、樊小姐举宝剑砍他，他连动都没动，他眼泪掉下来了，这叫伤心泪啊，震动了心了，说明丁山已有悔悟之心。望求大帅高抬贵手，再给他一个机会吧。你说一旦他真心悔悟，大帅也把他杀了，是不是有点残酷了？再给他一线的机会，看看他怎么样。这是一。另外我说，大帅啊，樊小姐气走了，临走的时候把宝剑扔到地下，放声痛哭，带着侍女丫鬟回了寒江关了。我看得出他的表情来，发自内心他还恋着丁山。他要不恋着丁山，一宝剑就把他劈了就得了，他哭什么呢？他伤心呢。我元帅啊，现在你虎体不好，大口吐血，薛丁山又这模样，全军无主啊，怎么打得了白虎关？什么人能胜得了杨凡啊？谁能破得了白虎阵？这叫大局啊，咱们还得从大局着手啊。我元帅，倘若你留着薛丁山，我们还可能把樊小姐请回来。你真把薛丁山给杀了，你就彻底的结束了。再请樊梨花找什么借口？没有了。要失去樊梨花，咱们寸步难行。大帅，上为江山社稷，为国家的幸福，为老百姓的幸福，你就忍一忍吧。现在不光是杀薛丁山的事儿，千丝万缕都有联系，扯耳朵腮帮子动了呢。我大帅呀，你就饶了他吧。老程苦口婆心在这一劝，满营众将利用这些话全跪下了。大帅开恩，大帅开恩。老千岁说的对，再给薛丁山一线的机会，如果他再不改，再不悔悟，杀他也不迟。大帅开恩。你说薛仁贵怎么办？薛仁贵气得心直翻个，众位啊，老人家呀，你们还没看透他，他不是个人吗？给了他几次机会了，这回饶了他，他还得不了，他还得扎刺，绝不能饶他。后来还是请这皇上出头，程咬金把程伯厉害跟李世民一说，李世民一听程咬金说的对呀，没有办法，进了帅帐，见着元帅，皇上口打哀伤哀卿啊，看在朕的份上，再饶他一次吧。啊，如果薛丁山没有悔悟之心，再杀他也不晚。这，哎，臣遵旨。皇上说话了， 你能驳面子吗？明明不乐意也没办法，薛仁贵传令放下薛丁山，打入老军营，我再不想见着他，我见着他的眼睛我得气瞎。我们从现在开始已经不是父子了，我们是冤家对头，只要我有三寸气在，我就不想见着他。哎呀，大伙一看元帅真动了怒了，没敢让薛丁山进帐，在外头解个绳子直接就送到老军营去了。路上也没人理他，跟草狗屎一样。塞到老军营，告诉两个营官严加管束，什么活中间他干什么，他不是人。你这营官也知道发生的事，还一薛丁山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你瞅你长得流光水滑的，你百麻不是你。所以给薛丁山摊派了重活，他是罪有应得，咱不必细说了。打这场乱子过去之后，薛仁贵精神有点反常，不吃不喝，往那一坐，两眼发直。柳凡二世夫人吓得可不轻啊，急忙找程咬金呐、啊，老人家，大帅这怎么了？这是好像三个魂儿丢了一个呀，往那一坐，一语皆无，也不知道净想啥呢。看来这人够呛，哎呀，逆世缠身呐、啊。这搁到谁身上也受不了啊！就咱这旁观有多累，何况是他呢？嗯，过些日子，他这个气血调开了，自然也就好了，不必着急。正这时候，蓝旗官进了，啪！大事不好！杨凡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，我们知道咱们唐军士气不振，因此高挂免战牌不战，哪知道杨凡不准呐、啊，用标令箭射掉了四块免战牌，口吐狂言，非要叫元帅出马不可。这怎么办？别吵别吵，听大哨干什么的？不允咱也不能出战。这一说话，薛仁贵在里边听见了，什么哨？进来说，和元帅是这么回事。嗯，好啊，杨凡分明是趁火打劫，来啊，擂鼓声炸。仁贵啊，仁贵，不行啊，你看看你瘦的成一把骨头了，你怎么能生的？老人家不必说，你是元帅，我是元帅，那当然你是，那就听我的，上炸。哎，你看这薛仁贵一反常态，站起身来，身子摇了两下，脚底都没跟呢。亲兵赶紧过去把他扶正。薛仁贵一甩膀子，大步流星，升坐了宫位。两旁鼓响如雷，咕咕咕，多日子不升帐了。今天鼓声这一响，所有的将官盔明甲亮进帅帐参见大帅，免哗列立两厢。各位，我不说大家也知道，咱们唐营逆势缠身，倒霉都倒到败家子薛丁山身上。现在这个人我已经把他开除了唐营，永不再用他。大家把不愉快的事情丢到脑后，从现在开始，从打鼓令开张，咱们跟西凉国是决一死战。来啊，今天本帅亮全队，外边给我带马抬戟。